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可以在这里，因为我们是满心渴慕尊荣你而来这里学习。主，我们可能不那么懂宣教的事，但是宣教是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更体会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阿
门。
大家早，
早。
我来简介一下，这堂课我其实想要分成五个主题，前面四个就是按照有一堂课叫做宣教新视野，是一个全球的教材，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介绍，但是那个课上起来很长，所以我就把它简单的挑选一些文章，然后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角度也认识宣教，然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宣教士的故事，看整个宣教的历史，然后文化，我们会来认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世界观，比方说有一些世界观像我们也很熟悉的，因为恐惧所以要拜什么灵啊，做这个什么结婚的时候有很多禁忌啊等等，这些都是一种世界观哦。然后从策略来看，哦，宣教怎么从教会的角度来完成，然后怎么样，什么叫整全哦。然后最后一堂课我们就会有一些，哎，那我到底可以做什么，如果我是要去宣教的，如果我不是，哎，那我要做什么？好，所以我们可以最后一堂课有一些大家的回馈来讨论。当然，每一堂课也会有大家反馈的时间哈。我们现在每一张桌子上有一张纸，我们先来整理一下我们自己想、我们自己知道的事情有哪些哈。大家看到这张纸有折三份哈。为了帮助大家回答，谁可以写？哎。这个宣教，你觉得宣教是谁？去哪里？做什么？好，我们来看看，就是满心的弟兄姐妹怎么想的哦。我们来抽，好哦哦，宣教士或是基督徒，去哪里呢？哈，去工厂哦，工厂不知道是。
不是那种工厂，
传讲福音。哎，你们觉得这样合不合理？宣教是宣教士或基督徒去到有需要的工厂传讲福音，
哦，
好像合理哦。好，对，可能还有哎，有没有别的答案哦？哦，被主呼召的人，
哦，
去哪里呢？去不同的国家地区。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哎，你们很厉害哦！哦，好，所以哎，有人觉得说是哦，基督徒有些是宣教士，有人说哎，这些人就是被呼召的人。好、哦、好，我们再试几个，看有没有别的答案。哦，这也是被呼召的宣教士，直接含括前面的两个。好，去哪里呢？去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哦，有不一样的，干什么呢？传扬神的道，行出基督徒的生活。哦，还有实践上面哦。好，哇，这个也很厉害。那我们再看看，哦，基督徒。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哦。哦，有圣灵感动的人。还有，哦，神的仆人。还有宣教师，宣教士。看看有没有基督徒，神的子民。哦，也有神的子民，所以每一个人哦，好哇，哎，不错哦，大家想到很多不同的层面哦，往任何地方，好，现在是任何地方，哦，离开自己的地方，哦，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在生活里面，还有怎么呢？哦，有需要解救的人当中，哇。
这是
非常厉害哦！别的地区，哎，我们就不用上这个课了哈、哦。我觉得很厉害，去被呼召的地方，还有哦，没有人知道耶稣的地方。哇，这个答案我喜欢。哇，谢谢谢谢。哦，这也是各地。哦，有任何未信主的人的地方，
哦，这里还有一个谁哈？哦，基督徒。好，哦，谢谢。哇，所以大家有想到很多不同的人，有一些可能是基督徒所有，也有讲到说被神呼召的人，然后有讲到说这些特别被呼召的宣教士。所以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不认识耶稣的地方，有传扬福音，有教导，哦，有服务人。哇哦，还有一个地方是全台湾，所以台湾还有没去过的地方，一定要有人去传福音。哦，还有，单单就是神做神要他做的事，好，非常的顺服。好，谢谢大家。哦，我们刚刚整理一下大家的想法，然后我们也可以彼此了解一下，哎，大家在想什么？那我们这堂课，回顾一下圣经里面。怎么讲？谁要去哪里做什么事？今天没有时间讲全部，我们就一起先来念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好，预备，起。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哎，所以有一点符合大家刚才整理出来的。所以谁去？耶稣对这些跟随他的人，然后呢，他说他们要去哪里呢？要去哪里？没有特别讲他要去哪里。
世界的末了，
哎，
在
地方，
就是各个地方
，然后要让万民，所以就是要有所有人都在的地方。对，所以哎，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周围，其实跟我们想象这个基督教是西方宗教，感觉不太一样。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黑人的教会，有黄种人的教会，有白人的教会，各个地方的教会都有人在敬拜。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不是，虽然是耶稣最后的吩咐，但是这个事件其实这种吩咐啊，在我们一翻开创世纪就有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哎，跟刚才有人的答案很像哈，就是神要他去的地方哈。对，所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以外呢，他还要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哎，亚伯兰本来就是带着一家出去，可是他一整家却要造福整个地上的万族。好，所以神一直在提醒这个万族，这个万族的字哦，本来讲的其实就是不同的族群。这不同的族群不是说哦，我们台湾人所有每一个台湾人都要认识神，他讲的是每一个不同的族群都要有人来认识耶稣。甚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完整个圣经哦，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走过。哎，我们来看看这些事件里面其实都有宣教的痕迹哦。出埃及的时候呢，哇，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敬拜这个神。所以说哎，其实这个出去呢有神的带领，然后这些子民是要离开来侍奉来敬拜神的。所以甚至在这过程中神说哦，我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要让耶和华的名在这个地被尊荣。对，所以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的事件，哎，这都有一个传福音或者是让这些人认识耶和华的过程。甚至其实最早一开始这个法老被约瑟祝福，哎，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然后当然有整个进到迦南，其实整个征战啊过程中也有很多外族因而认识耶稣，甚至我们认识耶和华，甚至包括我们听过这个拉合，哎，他愿意看了这个神，然后说哇，大家的心都消化了，他愿意信靠耶和华。所以有很多外族人，不是以色列人哦，都在这过程中认识耶和华。然后建圣殿的目的呢，哎，立他圣名的居所哦，所以我们在那个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有各个不同的国家来到这里，不同国的女王啊，各个国王，哎，他们都来拜耶和华。甚至我们说，哎，那被掳也有
神的心意吗？被掳也有宣教的意涵吗？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神的心意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的子民想要寻求他，甚至最后可以知道这个被掳的可以回到他身边。所以耶稣也就说了，他来的目的其实包括这个被掳的得释放。很快的 go over 哦，耶稣呢，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耶稣在很早就讲这件事情，虽然当时不一定明白他的用意，但是最后是每一个都不失落。然后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当然我们想象的可能就是很多人来归他，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万族，哎，这个万人的意味好像不太一样。使徒当然我们听到整个使徒行传的故事，或者是呢我们听到每一个特别的，像保罗啊、彼得啊，像上面保罗说的这句话，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这个哥尼流的故事，哦，看到哎，的确他们开始慢慢思考，哎，这个福音好像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怎么传给其他人。哦，神的吩咐我们去使万族来归向他，那我们怎么认识万族，怎么去赐给万族。然后甚至在彼得很明确的在这个争辩割礼的事情的过程中，他说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也是一个使徒可以看到那个过程被神调整，然后认识神的心意，从本来觉得这个福音就是好像是分开人，但后来慢慢理解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要透过赐福这一群人去影响万族。好，我们最后来看启示录，我们一起念。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西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所以这是一个，我找到一幅画来描述这个景象。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都有人来归向耶和华。我们再回想刚才我们读这个亚伯兰，当时就是他们一家人然后这样离开，然后最后启示录其实这个画面是各方的人都要来，从各国中都有被赎回来的、被买回来的人。所以其实简单来说，整本圣经哦，你从那个堕落开始一直到这个启示录，整本书就是这个神的计划非常完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透过一个人，透过一个家庭，然后去扩散，然后去让人认识神。是其实整本书仔细翻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找到宣教的痕迹哦。所以欢迎大家以后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想想，这段有没有有什么关于宣教的，有什么关于神要所有人都来认识他的信息。但是那好，要去宣教，那我们都要做宣教，我们都要使万族来认识神。但是宣教到底是宣什么东西？到底内容是什么？这个是我很喜欢那个约翰派伯说的一句话哈。其实是只是文章里面的几句话，我把它都在一起。敬拜宣教不是教会最终的目标，敬拜才是。正因为人不敬拜神，才要有宣教。敬拜是终极的。宣教不是，正因为神是永远的而人不是。好，所以讲到说宣教是要干嘛，是要人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还这个世界还有地方还没有人，还有人不知道神是谁，没有在敬拜对的神，敬拜了假神，或者是没有敬拜神尊荣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做宣教。所以我们希望宣教怎样呢？赶快消失。就是怎么做呢？就是要有人知道哦，有一个真神，然后愿意敬拜他。所以以神为中心的宣教是为了耶稣的名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常常在宣教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挣扎，就是我们的焦点有时候会转到哦，这个人很有需要，这个人很贫困，这个人很软弱很痛苦，我们需要帮助他。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帮助他跟耶稣的名跟神的名连起来，这不一定是宣教，这只是一个慈善的工作。如果我们做慈善工作可以连接到这个耶稣的关怀，耶稣终极的慈善的话，才有宣教的意义。因为我们最后是要他敬拜神，我们如果是让这个人来敬拜这个教会，敬拜我们个人，或者是敬拜这个宗教，我们其实是没有达到这个宣教的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来回想一下哈，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突兀的事情，很新的事情。我们很熟悉大诫命，对不对？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然后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君恩也会背，对不对？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两个大诫命我们很熟悉，这个跟大使命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来想想看哈，大使命是说，我们要去，然后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两个有什么关系？这两个有违背吗？没有，可以合在一起吗？有可能可以合在一起。我们来看主导文好了，我觉得主导文讲得很明白哦。我觉得它里面大使命、大诫命都有，帮我找找看哦，有哪里是大使命的，跟大使命有关的？我们要让神认识，让人认识神，有没有相关的？愿的国降临，还有呢？
愿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天上，还有吗？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有没有跟大诫命有关的？对对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国度权柄荣耀
全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一直每个礼拜都背主导文，我们就是不断的在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然后我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我们一来爱人，其实是为了爱他的灵魂，然后让他可以去敬拜神。所以我们常常为什么我其实在读了这些以后，我回头想说，为什么耶稣说要撇下我们所拥有的，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田地、我们的房屋，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回头在想，就是我们对这些的爱，我们这些爱的本质，会不会不是连接到尊荣神的名？所以我们仔细去想，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不爱家人，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朋友，我们是基于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来一起来敬拜，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宣教的心，然后来跟人接触。那神的宣教计划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我其实以前我也常常听过，以前或者我以前这样想，就是宣教就是教会有一部分的事情是做那个的，教会有一些钱是做那个的，我们可以选择，就是我选择要做这个或者做那个，我选择儿主还是我要去宣教，还是我要去做招待，好像是选择，好像每个都切割开来的。宣教真的跟我有关系吗？还是我不一定需要来做宣教？可以有兴趣的人去做就可以，或者是某一些人特别适合做宣教，就跟某些人特别适合教小孩是不是一样的呢？我觉得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就是某些人做的事情叫宣教。对，那宣教计划跟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要分享一本书，叫做《猫狗神学大不同》。猫跟狗你们觉得有什么差别？我们问秋雨了，专家，猫跟狗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是不同的物种。猫是猫，狗是狗。你不要把对狗的期待拿去对猫，你不要把对猫的期待拿去对狗，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物种。
猫跟狗的个性有什么不一样？
网络上最流传最普遍的那个笑话就是说，有一只狗，它心里这样想的，说啊，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给我东西吃，然后帮我洗澡洗干净，然后还给我这么温暖的窝睡，然后这样照顾我，他对我这么好，我想他大概是我的神吧。然后那个有一只猫心里是这样想的，这个人为什么把我从外面带回来，然后把我清得那么干净，还带我去看医生，给我吃东西，给我弄那么好的窝睡， 嗯，大概我是他的神吧。
对，他讲到猫狗神学的精髓，没有错，就是这个猫跟狗，我们是像猫的基督徒，还是我们像狗的基督徒？如果照刚才这个故事来说，像狗的基督徒就是，哇，这神对我这么好，我要遵从他啊。那这个猫呢，就是哇，神对我这么好，我可能是他的神，对不对？就是我们到底是一个像猫一样的基督徒，然后我们被尊荣，然后呢，我们挑选对我好的这个讲道，对我好的事工哦，对神对我好的事情，不好的就不要。那这个狗呢，就是哦，这个主人要什么，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要我做什么要什么，被罚了就处罚，就乖乖的等。所以这个猫跟狗的那个想法是不一样。那这图呢，这个坐在这个君王旁边的狗，就是我想要让我的神有他的名可以传遍。那这个呢，猫就想说，哇，神要让我很有名啊，这些是不一样的思维。那这个也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哈，这狗会觉得我们是为了教会而存在的，然后呢，这猫觉得没有，教会是为了我们存在的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心态。为什么提这个呢？我刚刚讲说，我本来对宣教的认识，为什么做这个，为什么不做这个？某种程度就是一个猫的心态。我是一个这个信仰的主人哦，我这个信仰呢，可能为了我而存在，所以我挑适合我的有点像购物我挑这个喜欢的这个适合我的，而没有看那些我不喜欢的。但是那个我不喜欢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个主人，我有一个主人在分配这些事情，这是他的心意，我怎么尊荣我的主人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们参与宣教，或者是我们理解这个是神对我们说的话，这是他想的，甚至整本圣经我们一直读，我们不是挑选一些字句然后觉得哇我心里得着满足而已，在整本书如果都是他的宣教故事，都是他还没有完成还有下文的这个万族，你看启示录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应该是在这中间都还没有完成最后的那个图画，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个狗的心态，就是我的主人想要什么？如果要万族都来敬拜他，我可以怎么尊荣我的主人？欢迎。我们最后来念这个彼得前书，我们一起念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刚才讲这个猫狗神学，不是要大家都去做狗？对，我们回头想，我们是谁？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这个身份呢，这组我觉得可爱。我们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非常的不一样。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台湾人，他跟夫妇一起去到这个在吉尔吉斯的东干人。东干人其实呢是穆斯林族群，从中国到这个靠近以前旧苏联的地区的这个吉尔吉斯，就在新疆外面天山整片天山的那个空间。这群东干人他们就去服侍他们，东干人都务农种田啊等等，所以他们去呢就开始跟着种，哇！可是呢，他们种东西技术没有他们好，种的结的也不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其他当地人看了就是，有新的人来了，也不会种东西嘛，没有我们厉害，不行，不需要跟他们学什么，他们不怎么样。但是后来过了几年，他们的作物越长越好，长到当地人就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才来一下下就可以种得这么好，种得比我们还好，奇怪，这是哪里来的，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情，就好奇想要去询问。这个过程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本来都会想象说如果一个去宣教的人然后到了异地，他可以让别人觉得他很好，不是一个很棒的事吗？可是神不是这样做，神很奇妙神有一个刚开始经历的挫折，
为什么要让这些宣教士经历挫折？其实哦，神的计划很可爱哦。这种哦，如果你一开始做的跟他一样好，或者比他好，他就知道说啊，你拜的是那个神，我拜这个神，你看我们都很好，所以他不会好奇。就是神在一开始有一个这个计划呢，哎，其他人看了就想说啊，不怎么样，你看看，你看他们的神不怎么样，这些基督徒啊。啊也不是什么厉害的嘛，你看拜那个神，结果还不是长这样。我们拜一些这种哦，让土地肥沃啊，可以结果啊，可以有更多这个收成的神，不是更好吗？哎，就看到这个人从哎不好，然后变到很繁盛、很兴旺，他们就想说，这个神到底是他们的神到底是怎么一个神？哦，所以我记得我们昨天去那个宣教年会，那个戴牧师分享那个。水井的打水的那个故事哦，说哎，这个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士工，然后哦在当地帮他们打水，哎打了几天都没有水，然后其他旁边外地的人看啊，哎就是当地的人就看一看，就说哎呀，你看你们那个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不祷告呢？我就哦好祷告祷告，哎就过了半小时水就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说。你为什么第一天不祷告？我觉得神让这些其他的人认识他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但是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刚才我们选的这些谁啊，要去干嘛？我们可能要加进这样的思维，就是哎，我们要让神透过我们去使别人认识他，哎，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从低谷到高山的过程，让我们从这个羞辱的圣经里面，再从羞辱到恢复这个荣耀，就这个过程，哎，神这个神的名才会被彰显，大家才会发现，哦，这个神真的是不一样。你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神做事的过程。所以，想想看，我们怎么样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对，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些软弱啊、挫折，其实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哎，宣教到底要传递什么？可能就是这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很好看的样子，对方不一定会想要相信。但是，哦，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黑暗，然后出来进到光明，才会让人认识，哇，这个神做的事情很奇妙。我接下来想要给大家看一个为万国祷告的影片。祷告的重要性哈，我讲一个笑话啦，听听就好哈。哎，有一个牧师哦，这个要去天国报道的时候呢，就在哦门口，彼得呢就在那边审核他，讲了几场道，做了几个布道会，是哦，带几个人信主，看一看就啊，好吧，审核很久才让他进去。他想说哇，我堂堂一个大牧师，然后被你审核这么久，哎，就想说哎，后面排队排了一个计程车司机，哦，他一定要审核更久。就进去了以后呢，哎，没多久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跟上来，他想说怎么这么快，他就回去问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一个大牧师呢审这么久，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进来了？然后彼得就跟他说呢，哎，这个牧师啊，你讲到的时候你知道下面多少人在睡觉吗？哦，这个计程车司机开车的时候，后座人都拼命为他祷告。为什么需要祷告的笑话？听听就好。其实，在宣教的工作里面哦，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有很多事情只能透过祷告来达成。我们可能想说，哎，我们会这个方法啊，我们会做这个努力啊，我们可以找到什么资源啊，我们还有经费啊。但有很多事情只有在祷告才能完成，甚至我们这个宣教士在外面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事工，需要很多其他的教会、很多属神的子民一起来为他祷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哦。为什么选这个呢？刚才我们读这个亚伯兰，神呼召亚伯兰出来，这个亚伯拉罕当时离开的这个地方，哈兰据说就是现在土耳其东边的一个小城。所以我们今天来为土耳其祷告，不知道需不需
要，应该不需要关灯，好，
我来看看。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I want to pray for Turkey, the lonely country found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There are so few Christian believers in this country, Lord, which was once the launching point of the gospel to the world. There are 70 million people in this country, only 3,000 believers. Lord, I pray for more believers. I pray for more workers to come to Turkey, where the harvest is great and the workers are few. I pray that the gospel would reach every home. Lord, I pray that the quick rising and hardening of Islam in my country would be stopped and broken. As unemployment rises, I pray that new secular work opportunities would open up for believers. Oh Lord, I ask that your hand be on my country and that the works of your hands would be seen in Turkey. In the living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其实有非常多的穆斯林族群，所以呢，对基督教有些偏见，对于基督徒也有，比方说基督徒找工作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这边的代祷事项，我们一起来为你有感动的，然后为这个地方祷告，想想他本来曾经是基督信仰发源的地方，或者是在这边有非常多我们读到的传播的故事，传福音的故事，在这边有很兴旺的教会，但是今天受到很大的逼迫啊，我们就一起来为这个地方心里有一点祷告。我们可不可以请珊珊帮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祷告，我们就一起低头为土耳其这个国家来代祷。
亲爱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来向你祷告，主要特别为土耳其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向你祷告。主，这里曾经是你福音的起源，现在却只有极少数的信主的基督徒在这个国家。主，他们也受到了许多的逼迫，或者是不被接待。主，求你特别恩待在你自己的儿女的身上，主，我更求你深怜悯在许多还没有相信你、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的身上，主，他们也迫切的需要你的救恩，主，他们在许多的不平安，在许多的恐惧，甚或是生活在一个不富裕的环境里面，他们也有许多的需要，
是的，
主要我深深看顾他们，主更是看顾他们灵魂得救的需要。主，我们也向你祷告，有更多对土耳其有负担的宣教士能够到这个国家来。主，我们更是也求你看顾这些目前已经在或者是预备要去土耳其的宣教士的身上，主，我求你保守他们的一切的平安，保守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工，主啊，保守他们在这块土地的平安，以及他们要预备为你传福音的脚踪，都求主你一切的看顾、保护、保守。主，求你帮助我们，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也能够做些什么，但是求你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时时刻刻的想起为这些宣教士、为这些人民、为这块土地来祷告。主，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谢谢。 然后最后我想说，我们这堂课，刚才珊珊提到，我们可以做什么？我想到几件事情，是我觉得，在我一边认识宣教的事上哦，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最开心，然后又，真的就会建立一个心智哈、哦，就是我问到什么？就是看一些书，看一些电影，认识一些不同的文化，认识一些不同信仰的人，因为我发现非常有趣哈、哦。这个如果你要看书的话呢，可以看这一本哈、哦；如果要看电影的话呢，可以看大家可以看。其实我本来想推荐另外一个，想说换一个轻松的，有一部那个《来自星星的傻瓜》，是印度的电影哈。然后他那部其实在有点批判那个印度教啊，印度教有非常多的神，然后所以这个外星人就被当成神，然后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神难道是人造的吗？对，所以那部其实也有那个宗教的意涵。但是如果想要轻松一点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看这部，尤其是妈妈看了就会觉得对，很感动，希望小孩都这样。怎么样？这个。这里面有很多探讨他们的文化，这文化呢，其实大部分的国家，或者是很多伊斯兰的国家，或者是这些拜很多不同神的国家，他们有非常多情况是男尊女卑，所以你也会看到这个信仰跟这个文化纠结在一起，然后让这边的人有一个我们说这个枷锁嘛，这个。没有办法得释放，所以我觉得这部也很有趣，在谈这个印度妈妈被她的因为英文不好被家人羞辱啊，她自己这个成长的过程才发现尊容别人，然后这个包容，愿意接纳对方。我觉得这部片很可爱，但你要忍受一下那个舞蹈啦，你知道就是印度片有很多的。那另外这一本书呢，是一个在应该说是。跟着爸爸的工作在英国、美国的一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然后呢，他们信的教派虽然不是一个大宗的，像我们听的什么什叶派、逊尼派这种大的教派，但他也有他这个非常虔诚的这个，他对信仰的理解啊，甚至当他认识了基督徒跟基督徒争辩的过程，刚开始是他辩赢，因为他是那个辩论社非常厉害的，可是当他遇到一个好朋友是基督徒，他就开始。认识这个基督徒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哦，就是很愿意跟他谈这件事情，也不会害怕穆斯林，不会紧张，也不会不愿意谈，所以他们就很多关于信仰的对话，一直到他开始，两个人都是喜欢辩论，就开始讨论，然后收集证据来谈，就发现是吗？我好像的确不太知道这个我的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再去查，然后就发现。我一直被父母教导的，或者是被这些这个阿訇啊，或者是这些穆斯林的信徒的这个领袖教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正确。当他开始去回想、去回溯，他才认识我在信的神到底是什么神？那你在信的神跟我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当他打开《古兰经》，当他跟圣经一比，他就知道。是不同的神，所以这本书非常的感人。这个作者去年因为胃癌就过世了，很可惜，他的女儿大概才几岁啊，两岁还是
两岁半，
对，非常可惜的故事。但他写了很多书在探讨他自己怎么从穆斯林，这本就是非常关键，很好读哇。他描述这些他家里的故事啊，然后他怎么跟基督徒做朋友的故事，所以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题材，或者是你有兴趣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就鼓励大家可以在这个月的时间可以尝试一下。好，那我自己是另外想说呢，我们可以来办一些旅游，就是缅甸街之旅之类的，去吃吃异国料理，或者是我们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所以呢，下礼拜我会开始来调查一下。然后我们是想说第三堂课，因为是文化的课。所以大家就不要吃早餐了，就来这边，我们来吃吃
不一样的早餐，所以早上就先不要吃。如果很饿啦，很饿的话你就吃一点点东西，然后来，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异国早餐哈。应该是11月18号吗？对，18号的文化的课。好，我们再想其他点啥，我们就会有一些文化体验，所以我们也可以敞开一下自己的心，接触一下。我有些时候我们觉得陌生会有点害怕，对。透过电影啊，透过书啊，还有一部电影很适合小朋友，叫做什么《披萨的滋味》，是那个一部印度电影，讲这个贫民区，对，贫民区的这个没有歌舞哈，所以就讲小孩在演，然后讲这个哇，贫民区就开了披萨哦，可是他很穷哦，他们不让他去吃披萨，然后回到家奶奶就自己做，披萨很简单，就用烤饼做，他说不是这个，对，就很有趣，可以去看。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去接触一些不同的文化的东西，不同的书啊跟电影。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谢谢你，愿你也把认识万族、向万族传福音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晓得你的名是值得称颂，我们也愿万族万民都来敬拜你。主，我们今天是主日，求你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体会你的心意。主要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可以蛮有你馨香之气的见证。谢谢主，也继续在这个月的课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认识还不认识你的族群，他们是过什么样的生活，让我们对他们有好奇的心，
是的，
这是因为出于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